现在天色亮了一点，急促的脚步声在我身旁响起。第一批人过去了，又来了一批，机关枪连续扫射不停。我正想转身时，突然听见扑通一声，接着有个人重重地掉进弹坑，滑倒摔在我身上。我什么也没想，我连决定都来不及下，就迅速刺了他一刀。接着只感觉到他的身体抽动了一下，然后就无力地倒下了。我回过神来时，发现我的手又黏又湿。那个人呼吸急促，那声音在我耳里仿佛在怒吼，每一次呼吸都像呐喊，像雷鸣，但那只不过是我自己血管的脉动。我想把他的嘴堵住，把泥土塞进去，或者再补上一刀，他得安静下来，不然他会泄露我的藏身之处。我猛地意识清醒过来，也突然虚弱到无法继续对付他。我爬到最远的角落待在那里，眼睛继续观察着他，手紧紧抓着刀子。如果他再动的话，我准备再刺他一刀，但是听他的喘息声就知道他不会再抵抗了。我无法清楚地看见他，此刻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，尽快脱身。要是不赶紧走，等一下天色就会大亮，其实现在要走就很难了。当我试着把头伸出来时，发现根本不可能走得了，机关枪的扫射密集猛烈，恐怕我跳出来之前就会被打得千疮百孔。我再试了一次，把头盔往上挪一点，试探机关枪扫射的高度。不一会儿，我的头盔就被子弹打中，从我的手里弹出去了。看来这区的炮火高度非常低，我距离敌军阵地又不够远，恐怕没办法避开狙击手的射击脱身。天色越来越亮，我心急地等着我们的人发动进攻。我紧紧握着拳头，手指关节的地方都变白了，恳求炮火快停息，恳求我的伙伴快来。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，我不敢直视弹坑里那个黑暗的身影，我费力地避开那里看，并且等待。炮火嘶嘶作响，像钢铁的网，就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我看见自己血淋淋的手，突然觉得一阵恶心。我抓了一些泥土抹在皮肤上，至少现在手看起来很脏，看不见血迹了。炮火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，两方的实力相当，我们的人肯定已经认定我失踪了。一大早天色已亮，却仍然灰蒙蒙的，喘息的声音继续传来。我把耳朵塞住，没一会儿又把手指放开，否则我连外头的动静都听不见了。对面的身影动了一下，我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往那里望。现在我的视线再也离不开他了。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躺在那里，他的头歪向一边，一只手臂半弯着，头垂在上面，他的另一只手放在胸口，还流着血。我告诉自己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一定早就死了，没感觉了，在那里喘息的只是他的身体。但是那个头试图抬起，呻吟的声音变大了，后来额头又垂到手臂上。那个人还没死，他正在死去，可是他还没死。我往那个方向移动，停下来等了一会儿，用手撑住身体，继续滑过去，等待，再滑过去。这3米的距离真是长得可恨。我终于到他身边了。他的眼睛睁开了，应该是听到我的声音的缘故。他表情惊恐地看着我，身体一动也不动。然而，他的眼睛却流露出无与伦比的逃跑的渴望。我甚至有那么一刻相信，他们会有力量唤醒身体跟着一起逃，一口气就能逃好几百公里。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，完全静止了，没有任何声音，喘息声也沉寂下来了。 但他的眼睛仍在尖声怒吼，那里凝聚了所有的生命力，变成一股无止境的逃亡的力量，对死亡的极端恐惧，还有对我的恐惧。我的身体瘫软下来，靠手肘撑着身体。不要，不要，我喃喃自语。那对眼睛一直盯着我，让我的身体无法动弹。他的手慢慢地从胸口滑下，只动了一点点，几厘米的距离，但是这个动作削去了眼睛的力量。我弯下腰，摇摇头，低声说：不，不，不。我举起一只手，我得让他知道我想帮助他。我摸摸他的额头，我的手伸过去时，他的眼睛畏缩了一下。现在他的眼睛不再用力瞪着人看，睫毛垂了下来，气氛缓和了一点。我把他的衣领解开，把他的头放在舒适一点的位置。他的嘴巴半张着，嘴唇很干，努力开口想说话。我的水壶没带在身边，但是弹坑的底部有泥水。我爬到下面，拿出手帕，打开后往下压，用手心捧着过滤过的黄色泥水。他吞了几口，我又去取新的水。接着，我解开他的军服，想替他包扎。我非这么做不可，这样万一敌方的人逮到我时，看见我帮他，才不会立刻开枪杀了我。他试图抵抗，但是他的手软弱无力。他的军服粘住了，因为纽扣在后面，所以也很难从两旁打开。看来，除了剪开他的衣服，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了。我找到刀子，当我开始割开他的军服时，他的眼睛又睁开了，他的眼神里重新充满了怒吼与疯狂的表情。我不得不用力合上他的眼睛，低声说着：“我是要帮你，伙伴。”伙伴，伙伴，伙伴！我急促地说着这个词儿，好让他听懂。他身上有三处被刺伤，我用急救敷料盖住，血不停地流出来。我用力压住，于是他呻吟起来。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我们现在只能等待，等待。这几个小时真难熬啊！他又开始呼噜呼噜地喘气了。人死的过程真是缓慢啊，我知道他没救了。虽然我尝试说服我自己他还有救，但是到了中午，这个想法就被他的呻吟给毁灭了。要不是我爬行时弄丢了手枪，我现在就会给他一枪，我无法再下手刺他了。中午，我在思考的极限边缘半睡半醒，肚子饿得要命。我差点因为想吃东西而哭出来，可是我无法抵抗饥饿。我又帮垂死的人取了好几次水，自己也喝了一点。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，可以亲眼目睹他死亡的过程。他的死亡是我造成的。卡特、克罗普和米勒用枪打中人时也看过，很多人都看过人死的过程。这种事儿常发生在肉搏战中，这垂死的人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的心无所遁形。他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这么做，他有一把无形的刀可以把我刺死，那把刀就是时间和我自己的思想。只要他能够继续活下去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但是躺在那里看着他，听着他的声音，真的非常难熬。下午三点，他死了。我松了口气儿，但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。我马上就觉得寂静比呻吟声还难忍受。我希望可以再听见喘息声，断续沙哑的，突然又像哨音般轻微，然后再度变得沙哑响亮。不管我做什么，都没有意义。但是我必须找点事儿做。我把死者放好，尽管他已经没感觉了，还是让他躺得舒适一点。 我合上他的眼睛，他们是棕色的，头发是黑色的，两旁有点卷。他胡子下面的嘴巴丰满又柔软，鼻子有点鹰钩鼻，皮肤黝黑，不像之前还活着的时候那么苍白。又那么一刹那，他的脸甚至看起来像个健康的人，然后突然迅速衰败，成了陌生的死人容貌。那容貌我经常看见，他们都是一个样。他的妻子现在肯定在想念他。他妻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看上去像是常常写信给妻子，妻子还会收到他的信。明天，一个星期后，也许一个月后，还会收到延误的信。妻子会读那封信，他会在信中对妻子说话。我的状况越来越差，没办法停止思考。他的妻子长什么模样？和运河旁那个肤色较深、身材纤细的女子长得很像。她不是属于我的吗？也许经过这件事，她就变成我的了。要是坎托雷克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话，要是母亲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是我能记清楚回程的路，死者肯定还能多活30年。要是他当初往左边多跳2米，他现在就会躺在那边的战壕里，写信给他的妻子。我不能再想下去了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当初科梅里希要是把腿多往右边挪10厘米，要是海尔能够多往前弯5厘米。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